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80集。奎霄委派马援为使者，一则看重马援的人品，有用事之志，无贪财之心；二则也因为马援和公孙树同为扶风茂陵人，不仅是老乡，更是邻居，两人一块光屁股长大，交情非同一般。马援奉命率使团出访蜀国，心中想得挺美。虽说他和公孙树已有多年未见，但以他们发小的情分，这一到蜀国，公孙树还不得屁颠颠的出城相迎，而一见之下肯定情难自禁，即便不马上拉着他同床共枕，至少也得把臂握手，欢如平生。马援行至成都城外，全无动静，进城之后还是没有动静，进入驿馆仍然没有动静，许久之后才有使者慢吞吞前来宣布皇帝召见。马援遭遇如此冷落，心中窝着火，随使者来到宫殿，拾级而上，一路武士防贼似的夹道而立，戈矛森严。行至大殿外，使者一伸手道：“在这儿候着。”马援纳着性子候了半晌，终于有一位太监从殿内出来，旁若无人的引吭高呼：“宣使者马援进殿。”马援压着怒火，由太监领入殿内。公孙树高高在上，束手而立。马援正欲大抱上前来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，太监拦住道：“就在这拜。”马援面色铁青，摇拜公孙树，公孙树也远远还礼。太监又高声道：“礼毕，使者马援告退。”整个召见持续了不到一分钟，就此草草结束。马援回到驿馆，很快又有太监送来新制的都部单衣，交让官命他换上。马援怒问道：“这又是为何？”太监一副看见乡下人的表情，鄙夷地答道：“陛下要在宗庙召见你，欲入宗庙，怎能不先正衣冠？”马援再被领入蜀国宗庙，百官俱在，挤挤一堂，然而都沉默着。又候了良久，公孙树这才鸾旗毛旗紧闭旧车，庆折而入，百官匍匐在地，山呼万岁。公孙树穿越人群，缓步走上御座，脸上不喜不悲，不乐不怒，有如木雕泥塑，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天子之威。公孙树少年出世，靠了父亲的荫庇被选为郎官，时常追随皇帝左右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对于皇帝的派头可谓烂熟。公孙树称帝之后，凭借记忆照着葫芦画瓢，居然也将汉室制度恢复了十之八九。因此刘秀、奎霄、公孙树三分天下，不仅是指地域，而且三人也各得帝国之一体。刘秀得其武力，奎霄得其文化，公孙树得其礼仪。俗话说礼多人不惯，然而这是指下级对上级，晚辈对长辈而言。情况如果倒过来，上级不断要下级给自己上供，长辈不断要晚辈给自己磕头，那情形就未免让人恶心想吐。在公孙树这边，觉得自己是对马援代以朝廷之礼，而在马援看来，公孙树则分明是在卖弄显摆。好你个公孙树，咱们当年一块光屁股长大，你以为你穿上黄袍我就不认识你了？你有几根毛我还不清楚？公孙树何尝不知道马援此行之目的？马援代表奎霄而来，马援的态度将直接决定奎霄的战队， 因此理当尽吴国之物理，解鄙人之欢心。朝堂之上，公孙述固然公事公办，退朝之后却又立刻派使者给马援及其宾客送来厚礼，以为笼络，又向马援郑重许诺，只要他肯为蜀国效命，马上封为侯爵，官拜大将军。宾客们得了重赏，乐不思蜀，纷纷劝马援留下。马援已经彻底被公孙述伤了感情，心寒如冰，冷冷答道：天下雄雌未定，公孙述不学周公，徒步走营国事，与徒成败，反而修饰蝙蝠，呆若木偶，人味全无。如此之人岂可久世？如此之国岂可久居？马援不顾公孙述再三挽留，坚决辞归，返回天水复命。窥萧早已是望眼欲穿，一见马援按倒就问：此去蜀国观感如何？马援毫不犹豫，立下断语：公孙述乃井底之蛙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一东方。窥萧闻言意下样样，相比刘秀的封侯，他还是更喜欢公孙述的封王。然而马援对公孙述的评价如此之低，口气又是如此坚定，容不得他不信。窥萧于是叹道：既然如此，有劳你再去一趟洛阳。马援马不停蹄，即日奔赴洛阳。一入驿馆，中黄门前来相请，但说刘秀已在宫中静候多时。马援随中黄门入南宫，左右张望，并不见武士警备，一路前行至宣德殿前，中黄门停下脚步说：到了。马援望向殿内，一片空寂，并无一人，诧异而问：陛下呢？中黄门指了指殿外廊五下坐着的一人，笑道：那就是了。马援大惊：千金之子尚且坐不垂堂万圣之尊，怎能安坐廊五？举目望去，但见一年轻后生坐于廊五之下，正手捧谶书而读，容貌英挺，须眉秀美，头上随意包一块泽巾，衣衫也甚为简朴，哪里像是君临四海的天子，倒像是一位懒洋洋晒着太阳以书饮睡的闲适儒生。刘秀看见马援，连忙起身相迎，握手言欢，戏谑道：请遨游二帝之间，评断优劣高下，今日见卿压力甚大。公孙述架子太大，马援不习惯，刘秀毫无架子，马援同样也不习惯，又被刘秀一语戳穿来意，不由大惭，顿首辞谢道：陛下勿怪，当今之事非独君则臣也，臣亦则君也。刘秀击掌赞道：好，壮士，实话。马援环顾左右，周遭数十丈之内，除了他和刘秀之外，再无旁人，别说侍卫，就连太监也无半个。马援困惑不解，忍不住问道：臣与公孙述同乡同里，自幼相善，臣到蜀国之时，公孙述圣臣假士，戒备严密，然后才肯让我入见，陛下与我素未谋面，却毫不设防，难道就不怕我是刺客？刘秀大笑道：你不是刺客，你是说客。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谈，而马援已被刘秀的姿态深深感染。马援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连皇帝都见过三个。第一个是王莽，他见到王莽时，王莽已经日薄西山，垂垂老矣，不必再提。第二个是公孙述，迷恋于外化的礼节，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皇帝，沐侯而官，不值一提。只有刘秀才最终让马援感到惊奇，感到不可企及。真的帝王权威并不依赖仪仗，真的帝王自有一种沛然莫欲的气场。马援虽然比刘秀年长十多岁，此时却已被刘秀完全折服，由衷赞道：天下反复，建号称帝者不可胜数， 今见陛下恢阔大度，同福高祖，乃至帝王自有真也。刘秀大悦，于是留马援于洛阳，时常召见，动辄通宵。马援职责所系，大问敏感问题，譬如刘秀的发家史、汉军的兵力部署、征战的成败得失等等。刘秀百无禁忌，皆坦诚相告，即便是短处、难处、痛处、私处，也都推心置腹，毫不隐瞒。刘秀问及陇西的风土形势，马援也无不悉心作答。为方便马援对其政权的进一步考察，刘秀对马援的行动不做任何限制，马援想看什么，想见任何人，只要开口，立刻便可得到满足。刘秀出外巡游，也令马援追随左右，以利其就近观摩。马援留洛阳数月，刘秀这才遣来西持节，辅以盛大的使团送马援荣归天水。马援回到天水已是深夜时分，未及安顿，奎嚣已派人来请。马援风尘仆仆入奎嚣寝宫，奎嚣侧倚于床，马援正要汇报此行考察结果，奎嚣一拍身旁空处，道：“上床说话。”马援推辞不得，脱履登榻，与奎嚣同床夜话。两人姿势调整妥当之后，奎嚣问：“见到刘秀了？”马援答道：“见到了。”奎嚣又问：“刘秀和公孙述相比如何？”马援仿佛已被刘秀洗脑一般，将刘秀夸得无以复加，道：“前到朝廷，皇帝引荐数十，每皆艳语，自惜至淡，才名勇略，非人敌也。且开心建成，无所隐伏，阔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刘邦同，经学博览，政史文辩，前世无比。”奎嚣听不得别人的好，尤其是从马援口中，当即心内酸楚，不肯说话。马援见奎嚣没有动静，以为奎嚣夜已睡着，便拿脚去踢。奎嚣哼了一声道：“醒着呢。”奎嚣强忍妒恨，又问：“那你觉得刘秀和刘邦相比如何？”马援答道：“不如也。高帝刘邦无可无不可，刘秀则勤勉立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爱饮酒。”奎嚣怒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刘秀该比刘邦强才对。”马援笑道：“不然也，刘邦自放，举重若轻，刘秀自律，举轻若重。如治一郡，刘邦诚不如刘秀，如治一国，则刘秀不如刘邦。”马援的枕边风吹罢，奎嚣微醺之下终于拿定主意，继续跟着刘秀厮混，于是斩杀公孙述的使者以表忠心。公孙述大怒，兴师来战，奎嚣出兵击之，直杀的蜀军丢盔弃甲，从此闭关锁国，再也不敢北伐。事已至此，公孙述追悔莫及，痛恨自己不该在马援面前装，呜呼，装遭雷劈呀。刘秀对付奎嚣的策略是不奢望奎嚣主动效忠，而是要让奎嚣不得不效忠，因此先是借助马援，使奎嚣和公孙述反目成仇，断了奎嚣的退路，接着再积极拉拢窦融，抄掉奎嚣的后路。窦融字周公，扶风平陵人，和刘秀乃是七世远亲。刘秀为汉景帝七世孙，窦融七世祖窦广国则为窦太后之弟，汉景帝之亲舅。窦融之妹嫁于王毅为小妻，窦融靠了妹夫王毅的关系，在王莽的新朝颇得重用。王莽末年，窦融从军，屡吃败仗，先任太师王匡之驻军，东征赤眉军，大败而归，再随王毅进讨荆州，惨败于昆阳。汉军入关之后，王莽拜窦融为波水将军，窦融与汉将韩臣大战于新丰，再度败逃。 王莽覆灭，窦融降于刘玄，刘玄拜窦融为巨鹿太守，窦融拒不赴任。窦融打仗不行，形势却看得极准。刘秀虽然已经定都长安，中原却依然混乱不堪，战火兵灾，方兴未艾。窦融无意为刘玄卖命，当然不肯到中原趟浑水。窦氏家族四代经营河西，威信素布，追随者众多。窦融于是托请刘玄的老丈人赵蒙，希望调往河西任职，居然得偿所愿，被改封为张掖都尉。窦融大喜，举家赴任，广结雄杰，招抚羌胡，河西悉然归之。更始政权垮台之后，河西五郡结盟自保，窦融被酒泉太守梁统、金城太守摄军、张掖太守史褒、酒泉都尉竺层、敦煌都尉辛荣等人共推为大将军，出任联盟首领。魁霄初起兵时曾攻占凉州全境，将河西五郡纳于囊中，后来魁霄投降刘玄，到长安晃悠了一圈，等到再逃回凉州，却发现河西五郡已被窦融生生霸占，不复为他所有，其心中懊恼可想而知。魁霄虽想夺回五郡，慑于窦融的实力，却也并不敢发兵硬抢，只能接受这一既成事实。此时的魁霄有意割据一方，但他能否成功割据卧榻之旁的窦融，其态度至关重要。寇霄于是遣辩士张玄前往游说窦融，大家一起割据。张玄说窦融道：刘玄称帝，迅即拜灭，表明汉室气数已尽，刘氏不可复兴。如今天下豪杰竞逐，雌雄未决，窦将军当善保河西，与龙蜀合纵，高可为六国，下不失未妥。窦融于是召五郡太守豪杰计议，赞成割据河西者有之，曰：河西因富，待河为固，精兵万骑，一旦缓急杜绝河津，足以自守，何必屈居人下？一旦听命于人，被人夺去权柄，万一有所危殆，虽毁无及。主张归附刘秀者有之，曰：趁书皆云刘秀当为天子，此天命也。就人事而言，今称帝者数人，而刘秀土地最广，甲兵最强，号令最明，观天命而察人事，刘秀必有天下，可以归身，不可与争。两派意见争执不下，谁也不肯服谁，最终只能交由窦融裁定。还是那句话，窦融打仗不行，形势却看得极准，毅然决策东向，效忠洛阳。建武五年夏，窦融遣使者刘军前往洛阳，奉书献马。历史的巧合有时近乎蓄意的编造，适逢刘秀也派遣使者前往河西招安窦融，竟然无巧不巧和刘军在路上碰到，使者顺势将刘军领回洛阳。刘秀接见刘军欢甚，封窦融为凉州牧，赐黄金200斤，又亲修喜书一封，命刘军携归河西面交窦融。刘秀此次赐窦融之喜书，帝王之气更盛，书曰：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是窦融。使者刘军所奉书献马西至，深知后矣。朝廷诸事据刘军所见，将军所知。今益州有公孙述，天水有魁将军，蜀汉相公全在将军，举足左右便有轻重。将军门下必有劝将军效法未妥者，王者迭兴，千载一会，将军如欲鼎足三分，合纵连横，当早做决定，无欲而绝欲远隔，非相吞之国。今以黄金200斤赐将军，便宜折言。刘秀喜书既至，河西大惊， 刘秀竟能名见于万里之外，直接举出魏佗之名，一语道破众人隐情。窦融于是修书刘秀，即表忠诚，又遣弟弟窦友入洛阳为人质，以示效用。刘秀大喜，再赐窦融一份特殊的国礼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之《武宗世家》《外戚世家》《魏齐侯列传》。武宗世家，属汉景帝诸子及窦太后之孙也，刘秀六世祖长沙定王刘发也在其中。外戚世家，载有窦太后、窦太后之兄窦长君、窦太后之弟窦广国生平。魏齐侯列传，载窦太后之侄窦婴事迹。刘秀选此国礼，一以主动和窦融攀妻室远亲之谊，二以追念窦融的先祖，褒奖窦氏昔日功勋，即恕往事思来者之意。窦融受此国礼，感动不言而喻，归附之心愈固，河西自此始为刘秀所用。